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扩音器有一点问题，但是感谢主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备用的，可以来照样的进行我们的敬拜。好，我们现在安静自己的心，来迎接今天的主日崇拜。好，我们全体起立，一起来唱诗。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进入你的同在》。 主啊，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你永恒的同在，就是那至高者的隐秘之处，那是我们安全的栖息之地，是世界所不能撼动、不能侵犯的地方。那里有你圣洁的荣光照耀，有众天使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的拣选，你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再过得浑浑噩噩，不再为寻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目标而活，而是转脸向你，单单信靠你，单单敬畏你。主啊，孩子感谢你，你从起初就用爱守候了我们的生命，领我们回到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度，认识到生命本应有的荣美。主啊，原来这就是我们回家的意义，所有那些缠累我们的障碍，所有那些拦阻我们的欲望，所有那些搅扰我们的软弱，因着来到你的面前，竟然可以全然被释放，全然被释放。主啊，你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就是用真诚的生命坦然无惧地寄居在地上，带着永恒的盼望，或顺利，或艰难，或幸福，或苦痛，都能安然面对。一切的逆境和试炼都因着对你的信靠，我们就不再苦苦寻索答案，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意念终究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终究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生命里的每一步都能走在你的旨意里，终其一生成为那越来越像你式样的至圣儿女。主耶稣，我们为着昨天在公园的郊游向你献上感恩，尽管天气炎热，弟兄姊妹却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与美国教会的肢体一同在主里分享交通，赞美的歌声回荡在林间，在湖畔，在天际，正如诗篇所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的，主啊，我们再一次深深经历了你与我们同在的美好和甘甜。主啊，我们也要为教会这23年有一位忠心良善、柔和谦卑的牧者向你献上感恩，这是主赐给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的福分。在你的仆人身上，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形象，你的仆人也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现在你的仆人即将退休，弟兄姊妹们也都难以不舍之情，求你保守祝福陈牧师退休后的侍奉生活。我们在主面前衷心祝愿牧师开启新的历程，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天父，我们把今天的讲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使所有听到的都能领受在心。我们也为每一位身体或心灵软弱的家人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求你将信心和力量赐给他们，让他们在你的慈爱中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带领我们新的一周身体康健，灵里刚强，侍奉有力。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我们今天来我们来读今天的起应经文，彼此饶恕。请大家翻开起应经文的50篇，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 还是最后的两节，我们一起来朗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你说我与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转七次。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一起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请大声诵读啊，那个现在是背诵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啊，我们能背的就背，不能背的我们一起大声来诵读。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再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最后一遍，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好，我们现在来唱诗，颂祖新歌的第337首，当幸福神。 们。好，我们今天的证道的题目是在主面前自卑，经文选自于雅各书的4章11到17节。我们现在请陈牧师来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姊妹平安。我要拿着麦克风。我很感谢神昨天交由我们弟兄姐妹都在那边参加。我很感谢我们主内的这些同工，他们付出的辛劳。他们之前就做出很多大量的预备工作，这次同工也都很多的参与。尤其是我觉得要一提的就是昨天他们烧烤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基本上是弟兄，他们很辛苦。我知道他们除了前几天他们买了些东西之外呢，他们昨天早上呢就临时的在那边腌肉做那些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那个我们烧烤，我们大家都看得见，他们从头到尾一直在那边那是好热，天气又那么热，那炉子又加上热，他们一直在炉子旁边，每个人的脸都烧得红红的。看得很感激，很感动也感谢神，我们跟美国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联谊我们归荣耀和感谢给神，也感谢神保守我们弟兄姐妹都平安这个开始讲到之前呢，我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大概过了半夜开始呢，菲比他就觉得一直流鼻涕，然后呢也有这个喉咙痛，然后早上起来他说这个头也痛咳嗽稍微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厉害。然后我听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伤风的声音我就说要不然试试看吧。他起先还不大愿意，那后来我说为了弟兄姐妹安全，你还是测测看，然后看你今天来还是或者是不来。结果一测了以后就两条杠了，你们知道两条杠是什么？就是阳了。其实我蛮担心的，就是说他个人生病当然是会经历一些病痛，但是呢我很担心，就是昨天他也接触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祈求神保守弟兄姐妹都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安因为昨天是玉兰姐也乘菲比的车，所以我们今天也请玉兰姐，她今天就不要来，所以你们今天没有看到玉兰姐跟菲比在这边我相信他们在家里也会为我们的聚会来祷告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接触过他希望你们都有很强的免疫力没有被感染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都平安这个事情我就报告这一些我今天要讲的，或者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先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了昨天我们的郊游和美国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联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好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其实我们都看见他们在现场有一些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他们在努力的来做一些服侍他人的工作。尤其是非常的感谢神季弟兄跟西平姐妹，他们策划这个一些临时策划这样一个好多的节目我们看见都在这那边热热闹闹的，大家也是同心用神的话，用诗歌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请你也纪念这些同工弟兄姐妹七平姐妹他们的付出的辛劳，感谢主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知道菲比他得阳了，他得了 COVID 求你医治他，请你也保守看顾昨天如果有接触过他的弟兄姐妹们，姐妹们都蒙你自己的看顾，蒙你自己的怜悯能够没有任何的影响求神亲自施恩赐福 让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蒙恩，都健健康康的。感谢主呀！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崇拜啊，因为孩子蒙你的恩典啊，这个测试还是阴性，所以今天仍然能够站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呀，来啊，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也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感谢主呀！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施恩带领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受造就，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行在天使的面前，行在人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主面前自卑。自卑，我说的这个自卑啊，不是人很自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信心。你们到底这个自卑是什么呢？你们等一下听了就知道了啊。纵观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受后现代的这个思潮的影响的一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一个特征呢，其实是后现代的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从他们这个观点呢来剖析他们呢，他们就认为说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这个论调呢，它说穿了就是是非不分啊，混淆黑白，完全就不分是非，然后黑白都混淆了。圣经里面先知以赛亚他受圣灵的感动，早就看出了这种这个世代的这种光景。然后在先知以赛亚书的5章20节呢，就这样预言啊，预言到他们这样的人呢是遭灾祸的，是遭灾祸的。经文这样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他意思就是说，这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光为暗，啊，以暗为光，然后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就是是非全颠倒的这些人呢，有祸了。祸灾就放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是的，这个善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人呢，他们有祸了，因为有一天呢，他们要站在审判的台前呀，他们要站在主的面前，来得到他们罪的报应。这个时代的世人呢，他们都如此行，而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分别从他们这些祸灾的人，他们这些以暗称恶善为恶，称恶为善，然后黑白光暗分混淆的人呢，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来归给神。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4章11节到17节。我要先说一下它的上文，它的上文也就是雅各书的4章1到10节。那边呢，雅各呢提到那些分散在犹太之外的各地的这些基督徒呢，说他们当中我们刚才那个背经经文也有这节经文，说他们当中呢有征战斗殴、贪恋，还有嫉妒、厌乐等等的这些的弊病，这些的弊病。他说他们要赶快来治疗这个病这个弊病。然后呢，雅各就帮他们开了治病的药方。这个药方是什么呢？就是信服神，然后亲近神。除此以外呢，还有在主的面前自卑。我们看那个雅各书4章1到10节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他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自卑。 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承接上文，也就是上面讲的这些内容呢，讲到如何才算是在神的面前自卑，或者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来自卑。经文讲到两件事情跟谦卑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徒应当怎样去正确的对待自己的弟兄，也就是这些信主的主内的弟兄。然后第二件事呢，是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看待自己。一个是怎么样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弟兄，一个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自己。这两方面。我们就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都有放在这个投影机上面。我们齐声来读好吗？我们齐声来读，尽量读得齐一点不要有的快有的慢哦。雅各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七节，来请十一节开始。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守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唉，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就是这一段。我们先来看不要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方面，应该怎样的来正确的来对待我们的弟兄，怎样正确的对待我们弟兄。我们会看到这个大纲的这个细目还有分三个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看清与弟兄间的关系，对吧？怎样去对待我们的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呢？这边题目就很清楚了，不要批评论断弟兄。然后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看清与弟兄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在十一节上。我们如果看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十一节十一节这边有三次的提到批评。批评这个词呢是用那个命令语气，否定式的，人若批评如果一个假设语气说人如果去批评，这个批评呢是命令的语气，也就是说一种加重的语气来说到的。经文说提到批评弟兄，那听起来好像说某个弟兄呢，他看到另外一个弟兄他做事情不恰当，有不妥之处，或者犯了错误，然后就指出他的错误。其实呢，在这里，至少在这里呢，所表达的意思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批评这个词呢，又带有很重的毁谤的意思在里面。毁谤的意思在里面，彼得前书两次用到这个词呢，都翻成毁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在前面的用法。一个是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二节那边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将荣耀归给神归荣耀给神。这边的第三行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就是我们 今天雅各书用同样的一个字说到批评呀，所以你们看呢，他有那个毁谤啊，毁谤至少是恶意的批评啊，至少是恶意的批评，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字的用法，你们只知道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比较深的意思，这个批评是毁谤的。还有这个第二段的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这边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那些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脾气的人自觉羞愧呀。这边的毁谤也就是前面的批评，所以我说了这个批评这个词呢是带有恶意毁谤恶意批评或者是毁谤的一种性质。这两段的经文都同样说到基督徒人应当有好的品行，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一些恶意毁谤诬赖基督徒的人呢，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他们自觉羞愧啊，他们觉得哎呀，当时我这样毁谤他真是很不好意思呀。这个就是他这两段的经文都有这个意思。所以看了这个词在彼得前书的用法之后呢，我们就知道雅各书这边所说的批评呢应该不只是指一种说看见人家错误了呢，那他就批评他那个样子，而是带有恶意毁谤攻击的一种言语一种言语这是我们的这个词义字义上面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十一节这边呢，我有标出颜色你们会看到三次的讲到批评，用到批评这个字，然后也三次的呢用到论断这个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批评这个字呢是有恶意毁谤攻击的意思那个字的意思在含义在里面，然后论断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区别审断，它常常被翻为什么呢？翻为审判，中文和合本翻成审判。圣经中间呢提到末日的审判、主的审判都是用这个词，所以这边的论断呢也不要看成是一般的我们中文这个论断好像在现代的语言当中不是很常用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和合本里面这个论断呢是有审判的意思那个末日的审判、主的审判呢都是用到这个词。还有呢人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也是这个词都是讲到这个以后的审判，跟这里的论断呢是同一个词。因此呢可以说论断弟兄呢就是把自己，比如说我论断某某弟兄，我把自己当审判官，我来审判你，有那种意味在里面，有那种意味在里面所以把自己当审判官来审断我们的弟兄。十一节雅各教导信主的弟兄们这边明显的说一开始十一节就是弟兄们，是教导主内的这些弟兄们，叫他们不可批评弟兄、论断弟兄。为什么不可以呢？这边就有三个理由或者三个层面。我刚才有列出这个，我们讲过了这个三个理由，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回到经文里面来。我们刚才说过了，十一节有三个批评，有三个论断我这边还要说的，它还有三个，也就是弟兄，一开始就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这边三个的弟兄又在这边来让我们看见，可见雅各呢非常重视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关系。主内的弟兄呢，因为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也临到你，也临到他，然后呢我们都是神，因为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我们都因信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呢来到主的面前，这边为什么只说弟兄，当然也包括姊妹，季弟兄在这个有时候我们那个查经或者我们交通的时候常常说了， 我们在主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的肉身是算是姐妹啊，或者弟兄，或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是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边的弟兄就包括我们所有的，从肉身去看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啊，这个没有例外。所以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呢，都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因信就同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有了这一层属灵的关系呢，弟兄之间就不应该恶意的攻击毁谤的言语呢来互相对待呀。这是我们从前面分析到下面的，所以要不可以呀，要做到不可以以恶意攻击毁谤的言语来互相彼此的对待。我要讲到在中国古代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就是古代的魏武帝曹操呢有两个儿子，那哥哥叫曹丕，那弟弟呢叫曹植。这个曹植这个弟弟呢，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然后他也擅长写诗作文。他的爸爸那个曹操呢，对他是备受的倍加的宠爱啊，很爱这个弟弟。事实上呢，爱到一种程度已经很偏心了。曹操偏心哦，我们要记得，他很偏心了。那哥哥曹丕呢，对父亲一向来偏爱这个才华出众的这个弟弟呢，他心怀怨恨。后来呢，哥哥曹丕呢就当了魏文帝。然后有一天呢，就要他的弟弟曹植在走七步路的之内呢，要写成一首诗。如果他弟弟写不出来呢，他说就要把他杀了呀，因为他当时候呀是魏文帝啊，他有这个权。但是呢，这个才华出众的曹植呢，竟然在走七步之内呢，就写成一首诗。这一首诗，这也是很出名的一首诗。这首诗歌呢是这样说的，他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短诗我们大家应该都也听过哦，应该都比较熟悉。诗的意思就是说，那豆的枝干呢，那个豆杆豆的枝干呢，放在锅底下烧着，然后锅里边呢是烧的这个原来是一根豆子上面的长的那个豆枝干来烧里面烧那个豆子啊，烧的那个豆子在锅里面很难受，然后很热，然后不幸就哭泣了。他怎么哭呢？他说，我们本是一条根生出来的，你何必你这样积极的来煎熬我呢呀。然后曹丕呢，他听了这首诗了以后呢，他就大感愧疚。他心想说，是啊，我跟弟弟原来都是爸爸妈妈生的，是同根生嘛，都是同样的一父母亲，我干嘛要因为嫉妒来想把弟弟杀死呢？所以他就心里良心发现，他就觉得愧疚，于是呢就打消了把他的弟弟杀掉的这个念头。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一幅图呀，这个应该是走七步念出这个诗歌的这个曹植呀，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呢，也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同根生，哪一个根啊？我们都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都是从圣灵而生的。如果我们互相的攻击，会互相的毁谤，互相的批评论断呢，那岂不像这个豆萁燃烧豆子那样的相煎吗？如果这样的话，只有两败俱伤。于是呢，雅各在十二节的下半节就带出一句话，他说，你是谁？你会看到那个最下面的那一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其实这个别人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弟兄啊，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在主里面以弟兄姊妹相称，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事实上，这个比世上血缘关系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更加的重要，也更加的宝贵。呀，弟兄姐妹当就是世上的弟兄兄弟姐妹呢，固然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这个是属灵的血缘关系，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都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这个关系呢非常的亲密无比，应当是好好的来处理弟兄之间的关系。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这样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呀，这句话其实值得我们思考哦。他说要我们个人每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我们人最要命的地方就常常看我比你厉害，你没什么，我比你强多了，这个你也不如我，那个你也不如我。这边说了，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应当看清我们与弟兄之间的关系，就会在主里面呢能够谦卑下来，不随便的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呀，我们就看到了要看清与弟兄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所以就不要论断，因为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呀，我们来看第二点，看清与律法之间的关系。这个使徒雅各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呀，现在是看清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第二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看清与弟兄间的关系，是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现在是看清与律法之间的关系，我们看那个节目单的大纲，我们也会知道啊。所以使徒雅各呢，他就受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见不可以批评论断弟兄的另外一个理由，也就是要看清与律法之间的关系，看清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十一节这边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十一节的中间啊，我们大概会想说，批评论断弟兄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断律法，这又从何说起呢？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联。其实上文雅各书的二章八节那边有说，我们若能够全守爱人如己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其实律法呢的总纲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把律法提纲挈领来归成两条，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是尽心尽性尽意，还有尽力啊，有的地方写尽力。然后呢，第二条是跟第一条相反，也就是差不多相似的，就是也是讲到爱，那是什么呢？那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简单说来呢，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而批评或者论断弟兄、毁谤和审判弟兄呢，就是离开了神的爱，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批评论断律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若批评论断弟兄，事实上就等于在说律法命令我们爱，其实我可以不遵守，或者是说他这样说是没道理的，叫我这样才对。哎呀，是的，神的律法呢是要我们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论断弟兄就是不爱弟兄，论断弟兄呢就是论断律法，论断弟兄呢就是否认律法当中的爱的这个总纲。所以弟兄姊妹们，看清了这层关系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谦卑俯伏下来，不敢任意妄为。正如十二节的下半节那边我刚才说过了，就是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要看清的，第二个要看清的就是要看清与律法之间的关系，还有最后啊，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这边我们所标出来的，就是看清与神之间的关系，看清与神之间的关系。十一节的这个中间有说了，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守律法，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Yeah, 他说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守律法。如果论断律法，这边前面说的是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对不对？然后说你如果论断律法，就是不遵守律法，乃是判断人的。那个判断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审判人的。Yeah, 所以这边看到论断律法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判断人的。这个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一看它是什么意思。在十二节紧接着就说了，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呀，这边就说到了为什么不可以随便的来批评论断弟兄，因为论断弟兄呢就是论断律法，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呢只有一位，是谁呢？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然后就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试问就你们的看法，这个只有一位，也就是那个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到底是谁呢？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哦，那就是神。所以一个人如果把他当作一个审判人的，他就是把自己当神了，因为只有神，只有一位啊，他是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的，他设立了律法，他也有才有权能够判断人，能够判断人。所以论断弟兄呢，就是把自己当神了。我们试着来想想一个画面，就当一个一个很庄严、很严肃的一个这个审判庭，那边有法官坐在那边呢，来审判，来的断案。就在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来闹公堂，他要取代这个审判官来审断这个案件。啊，他就在那边啊，我来审判啊，你们这些都把我滚到一边去，让我来判断。你想想，在那个审判庭上面，如果有这样的人呢，他会遭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置？这是可想而知的，把他撵出去，甚至呢还要判他兴师问罪，要判他这个扰乱公堂的扰乱这个法庭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世上的规矩尚且如此，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神，这位活的神。难怪这个雅各呢深有感触的说，你是谁竟敢论断人。所以三次这说到这个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呀，这句话呢就等于在说，你是谁竟把自己当作神去审判我们的弟兄。所以呢应当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自卑，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在主面前自卑。所以上面的三个情况呢，就是搞不清自己的状况，把自己与弟兄、自己与律法和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呢都搞乱了以至于呢就胆大妄为，批评论断弟兄。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些关系，并且重新调整这些关系，免得我们不只得罪弟兄，得罪律法，也得罪了神。我们实在主的面前要自卑，否则的话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呀，这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不要高估夸耀自己，不要高估夸耀自己。这个经文我们会往下看啊。这个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没有自卑在主的面前呢，不但表现在对弟兄的态度上面，也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面，就是过高的来估计自己，夸耀，夸口显耀自己。 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第一点，认清是谁掌控生命啊，谁掌控生命权，十四节经文。啊，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在主的面前自卑，然后呢，不但会表现在他对弟兄的态度上面，也会表现在他对自己的这个态度上面，是过高的估计自己，也夸口显耀自己。对于这种自夸呢，雅各在这边就设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好像人呢在安排计划自己的在未来的一年要做生意赚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然后呢这边就描述到有个人呀，他说了他心里就盘算，他说啊，今年明年呢我要到某某城里去做生意，在那边呢住一年啊，做买卖来赚钱来得利呀这边就说到这样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是有针对性的，事实上呢我们基督徒呢跟比喻当中的人一样，我们人呢常常也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的计划呀，我们常常认为说只要我付出辛勤的劳动，我就一定能够得到一些预期的果效。然后呢这边雅各就说了这个做生意的这个当作比喻。事实上呢我们认真的读这个比喻呢，雅各在这里不是反对人去做生意啊，去努力的来做一些正当的事情去赚钱。他也不是叫我们不要对将来有任何的计划啊，过一天算一天了，不要计划那么多了，也不是。他所强调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所计划的不一定会实现。为什么呢？经文就继续说了，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十四节的上半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呀，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雅各说了，你们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天空的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云雾现在还在这里，等一下飘啊飘啊，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呀。这就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残酷的地方，这也是人极端的无奈，因为我们人呢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明天，我们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是的，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今天的生命还在，明天还在不在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人呢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就临到他们呀，人感觉说我很平安啊，我会在这个地方好好享福啊，灾难忽然就临到他们。我们会想到这个差不多的这个二十多年前呢，在纽约曼哈顿这个双子楼被这个恐怖分子的飞机就插进去，然后当时候呢，那天的早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人们照常的上班，这个生意的贸易啊照常的进行，人们也在正常的呼吸，在那两座楼上的人呢，他们照常的喝咖啡啊吃东西啊。但是刹那间呢，来不及反应过来呢，还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么的突然，那么的短促，生命就如飞而去了。人的计划，人的盘算呢，投进去的钱财资金也瞬间化为泡影。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像雅各书这边所说的，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就是人生的虚空。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地震啊，海啸啊，飓风啊，洪水啊，瘟疫啊，战争啊，不知不觉的就来了，而且经常是在来不及思考反应，顷刻之间呢，原来繁华喧嚣的这个闹市呢，就忽然间只剩下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原来熙熙攘攘的生机勃勃的一个繁荣景象呢，瞬时间呢就成为一片死寂。 人的生命原来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可能只有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人的生命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我们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骄傲可夸之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自卑，我们要自卑。我们再来看看，要认清谁掌管决定权，这个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认清谁掌管决定权，十五节经文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可以活着，然后呢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也可以做那件事情，不过有个前提，主若愿意，主若愿意，这是我们的有一个应当有的存心，我们的心应当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灵应当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应当认清谁才是掌管生命、掌控生命的，认清谁才是掌控明天的。主若愿意，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只有他才能掌控生命，他是永远活着的主，只有他才能掌控明天，他是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只有他才能够成全万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人生当中计划做这件事做那件事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降卑在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说，主啊，你若愿意。我们人常常是多么的自信，我今天要做那个，明天要做那个，而今天看见我做那个好像也按照我的计划成全了，明天做这个我也可以的，就以至于骄傲，觉得我自己就可以，我愿意我就可以。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谦卑俯伏来说，主啊，你若愿意，你若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主是生命的主，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才可以做那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曾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呢？一个体认。盼望我们今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神的大能，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我们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做，成不成功，不在乎我愿意，而是在乎主愿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十六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神并不是要禁止我们计划工作、计划生活，而是要禁止我们里面那种自我主义、自高自大，是要禁止我们夸耀自己，凭着自己来夸耀自己。神要我们离开那个张狂夸口的罪恶，来进入到他面前降卑，自己降卑的那样一个好的美好的生命当中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谦卑，自己知道善而行，自己知善谦卑，自己知善行善，自己谦卑俯伏下来，然后呢知善行善。十七节的经文这样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刚才看见批评论断弟兄是一种罪，然后张狂夸口呢是一种恶，是我们应当对付、应当禁止、也应当改正的。不仅于此呢，还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也就是谦卑。谦卑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善，是一种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善却不去行，那就是我们的罪，那就是我们的罪了。我们若能够在主的面前自卑，就不会觉得我们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就不会随意的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如果能够在主的面前自卑呢，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也就不会夸口炫耀自己。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样说，神呀，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呢？以谦卑束腰。我们刚才背经的经文也有过，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这句话啊，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的经文，一起来，请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呀，著名的福音派的这个神学家巴克博士，晚年的时候呢，有人采访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最喜欢的圣经的书卷是哪一本？”我们圣经的书卷啊，他问说：“你其中最喜欢的是哪一本？”你猜这个福音派的这个神学家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最爱的是传道书。传道书是什么？虚空的虚空。我觉得如果问我，我不会说我喜欢这个虚空的虚空呀。但是他说呢，他说他最喜欢的书卷就是传道书。我们或者会感觉有一点惊奇，为什么一名著名的这个福音派的神学家最喜欢的圣经书卷是传道书呢？记得我爸爸是2000年的时候来美国，他就带着护照去领事馆去签证，然后签证官呢他就问说你什么职业？我爸爸是说我是牧师，他说你最喜爱的书卷是哪一本我爸爸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讲到我们人在神面前的是个生命的问题，他说我最喜欢的这个约翰福音。我不知道这个签证官是为了考考这位自称是牧师的人是不是真牧师还是怎么样，他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我爸爸回来告诉我，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因为这个约翰福音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在讲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当问到这个巴克的时候，他说他喜欢传道书，这很特别。巴克为什么会喜欢传道书？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了，他说传道书呢是教我们如何活，以现实和敬畏、谦卑和自制、平静和满足，智慧和喜乐而活。这有点拗口，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哦。他说传道书教我们如何活，以现实和敬畏、谦卑和自制、平静和满足、智慧和喜乐来活着，意思是这样呀。然后巴克博士呢就把传道书整个的信息呢用这几句话或者是一句话的几个段落呢就把它阐述出来，来传达出来了。这就是这个巴克呀。前面我们说过了，这个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时代呢，它的特征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它把整个世界的黑白混淆，是非不分。我们却不要效法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最弯曲悖谬的时代。感谢主，我们有圣经做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准则，圣经是我们道德的最高的标准。我们后来在海平姐妹在带我们这个会礼拜天下午这个会后查经，那个林慈信牧师也讲到这个事情呀。圣经做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准则和标准。这个世代人呢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却要以神为中心，舍去我们的自我。这个世代是自高自大的，但是神却要我们在主面前自卑。谦卑是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谦卑也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应当有的美好的生命性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善而行善，好叫我们能够借此来宣扬 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我们能够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功课，如何在你面前来降卑，来自己卑微自己呀。这个时代正好是跟这个这种圣经里面的教导相反的，但是我们属于你的儿女，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乃是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柔和谦卑。愿神亲自帮助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好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好，现在是奉献的时间，我们请等一下，我们请赵代理施光弟兄和张国生弟兄来收奉献。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诗356首，为圣需用功夫。
Thank you.
前做祷告。好，下周的侍奉主题是政治节指示，司请张文华弟兄，招待是庄天从弟兄和张雅君姊妹。OK 啊，今天没有新来的朋友哈，啊，还是请各位那个积极参加每个主日下午1点在大堂的那个小教室里的会前祷告。7月份我们还剩2周的时间，下一个礼拜7月23日是张良牧师，7月30日是张大吉牧师，请大家为教会的讲坛代祷。那个2024年的新年执事同工的改选，就是在今天下午会后我们提名委办的这个几位。季培恩啊，郑志杰、何叔、石孝荣、邱伟德啊，我们一起来开一个会，请大家为这个事工代祷。教会本主日下午5点半到7点在众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并教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们代祷参加。我们昨天就是在阿曼的 Lake Park 举行了交流活动，美国的教会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欢聚在一起唱诗歌颂神，享用神赏赐丰盛的食物，求主纪念同工们的辛劳，我们同心向神献上感恩。本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和周五的家庭聚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且积极参加。也请大家继续为教会中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也为我们的陈师母这个代祷。上周主任出席29位奉献残废健康中国宣教义工是1229元。好，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几句的最后一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Thank you.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